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6年马来西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辛勤耕耘，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结缘佛法，使佛法精髓普利众生，和平之光遍照十方，智慧圆融，妙法示现，慈悲无畏，尽应机说法。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军宏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荣誉，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今日有缘，我们再次相聚在马来西亚，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今天晚上的见面会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吉打州的李秀黎同修与我们分享突发急症手术之后迅速康复，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卢军宏恩师，感恩世界各国法师的护持，感恩世界各国无私付出的义工，感恩所有认真修持心灵法门之殊胜的师兄，感恩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姓李，李秀黎，来自马来西亚吉打州。如果我在分享当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恳请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原谅，请护法神原谅。心里非常忏悔，在还没认识心灵法门时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真的是非常忏悔。在2010年，我先生拿了师父的光碟回来，他说这位师父很不错，每次来吉隆坡时都是人山人海， 我只是笑笑的就叫他收起来。在2014年11月15日，我在面子书看到心灵法门，边看边了解，看到师父图腾真的很好，他的说法真理更是不得了。我在面子书与心灵法门师兄留言，师兄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师兄请我到临近观音堂了解，我与先生第二天就到观音堂了解心灵法门。隔天早上，我与女儿到临近观音堂了解心灵法门，师兄们很慈悲地引导，让我们更了解心灵法门。在师兄的引导下，让我们了解许大愿的重要。当天先生和我就许下大愿，跟着菩萨妈妈终身如素。隔天我就开始我每日功课，大约三个星期后就开始小房子，非常法喜，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在2015年通过师父图腾，我很顺利的设了佛台，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师父曾开示要我们到庙里拜菩萨，现在大家都很忙，不如请菩萨到家里，菩萨可以时常来，这样就是设佛台的宝贵。在2015年6月，先生、我与女儿就开始参与弘法活动，每星期一次至两次到巴萨弘法，弘扬佛法。虽然有点累，但想到师父的精神、菩萨的大爱、慈悲，自己要以身作则，这就是责任，也是自己的愿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永远记住师父的一句话：少讲话，多念经，不要讲是非，就没有是非。我大多数每天都有听师父的节目录音，白话佛法在面子书法布施。今年二月份我突然胃病，但我没有胃痛，也不晓得为什么胃痛，而且发作时都非常的疼痛、呕吐、全身冒冷汗，生不如死。开始时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就三个星期一次，越来越密。每次痛时，先生带我到医院打止痛针、打点滴，好了就忘得一干而净。有一次在值班时，就与一位师兄分享我的病情，谁知他是小时候也是这样。他告诉我说应该是胆有问题，叫我赶快去看专科医生，不要再拖。我也答应了，回到家忘得一干二净。我与师兄分享我的病情，有如菩萨在指引我似的。在2016年6月12日凌晨4点，我从睡中痛醒了，到医院看医生。我告诉医生应该是胆有问题，医生帮我扫描后说胆可能有沙子，看到一些沉淀物，医生建议我入院治疗。在2016年6月14日凌晨，我又从睡中痛醒，又到医院打止痛针，20分钟后又开始疼痛，又再打止痛针，医生建议马上入院。我向医生要求我要到私人医院。到两家私人医院检查后，两名医生告诉我说可能是癌症，也告诉我幸好发现得早，不然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我听到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相信菩萨，我相信心灵法门。检查结果是我的肝的颈肿胀和胆有石，必须动手术。在2016年6月17日早上8点做第一次手术，是肝的手术。手术后我醒了， 有如没有做过手术似的。午餐时间也到了，我便开始用午餐。在2016年6月20日下午2点做第二次的手术，是胆的手术。手术后我醒了，也不会呕吐晕等等。我看到对面的病人也是做胆的手术，他手术后呕吐很不舒服，很累，一直睡。我康复得很快，出院第二天就参与弘法活动。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我非常感恩帮助我的所有师兄。在2012年还没有认识心灵法门，很不幸我与女儿发生了车祸，我鼻子动手术，手术后是呕吐，非常不舒服。现在在修心灵法门，手术完全不一样。在2012年菩萨一再帮我，让我先生拿光碟给我，那时我开始念经，可能我们就躲过一劫。现在想起真的很忏悔，希望大家不要像我。师父常常呼吁大家在还没事时先念经。在座各位佛友，请大家，你们大家都比我幸运的很多，你们都在现场亲眼目睹，不像四年前的我，先生拿了光碟给我，我还叫他收起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此机会，大家如有不明白请到咨询处询问，义工们会很乐意协助您。墨学就跟各位分享到此，祝大家法喜充满。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太平区的王凤清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因为贪图口腹之欲造下杀业，因而遭受果报的王同修，修习心灵法门之后戒杀吃素，广度有缘，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大家好，我是王凤清同修，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太平。我修心灵法门六个月了，从中受益很多。通过学习心灵法门，我懂得了因果，我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且开始改变自己的习气，净化自己的心灵。卢台长慈悲为怀，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佛宝心灵法门公诸于世，容许我们通过修心学佛，在日常生活中修饰念心，努力改掉自己的坏习气。借自个机会，我真心忏悔过去。在我认识心灵法门之前，我有很多坏习气，虽然我是女生，但我满口脏话，吃了很多活海鲜，坏脾气，爱到夜店玩乐喝酒，还有赌博，所累积的作恶太多，业障太多，如今的果是今生受报了。我倒了大霉，报应在我的事业工作不顺，家庭不和乐，和影响了我孩子的生活，太多的压力和不知所措。一股力量推动我来太平观音堂求解方。我知道身上的业罪业太重，业障太多，我要坚持跟着台长好好修行。台长给我指明了消除业障、消除病痛、学佛修心的道路，我一定不会辜负台长对我的期望。 现在也了解到吃活海鲜是造了多大的业障。以前我是最喜欢吃螃蟹的，我也是家里负责杀和煮螃蟹的那个。开始做功课后的第二天，我能清晰感受到这些螃蟹在我身上一直刺我，刺痛我身上每一个角落，我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我身上有无数的螃蟹，全争着在向我报复，灵体全挂满身上，导致我心口痛，全身痛。那个时候，只有观世音妈妈可以救我。我哭着祈求菩萨妈妈，向妈妈忏悔过去所造的业。在不断祈求菩萨妈妈后，神奇的力量暂时把我身上的痛楚转减缓了一半。在接下来的第四天、第五天的下午，这些小灵性攻击我的心脏，让我冒冷汗，痛苦万分。每个小灵性要临走前都会刺痛我，再从我脚底离开。此刻我深深体会到因果报应，心里明白能救我的只有菩萨妈妈。我明白我吃了他们，他们不会给我好日子过，我对不起这些被我吃下去的水族，以后不但不吃，也要劝人不吃。后来连续三天的晚上都梦到药精者向我打招呼，我就知道要好好念经还债了。经过这段难熬的日子后，我诚心向菩萨妈妈发愿，不吃活海鲜，多吃素，好好修心念经还债。感恩菩萨妈妈的心无法言喻，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我喜欢读台长的百货华法，如台长开示的念经、许愿、放生的三大法宝的，和用小房子还债、超度灵性、消除孽障、解脱病痛，是多么的简洁实用。百货法法讲解的多么的通义易懂，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来感恩观世音菩萨对我的垂怜。是卢台长教会我如何学佛、念经、消业、去病、健身、修心、做人。现在我终于可以用充足的时间来学习修卢台长弘扬的观世音菩萨百货佛法了。我知道有观世音菩萨在，我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虽然现在我思想与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我会尽力去改。如今我比学佛前学会了放下很多，不去想太多的为什么。我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成愿而来救度众生，让我们得闻佛法。我一定会跟随台长和观世音菩萨修心学佛，一门精进，尽自己能力度人，以法报答台长和菩萨恩典。祈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和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愿收信你为弟子。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林桂珍同修，用英语和我们分享心灵法门，救度慧命，利益身心，全家受益。让我们掌声欢迎。
Thank you.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reat merciful and great compassionate Kuan Yin Bodhisattva. My gratitude to the great merciful Master Lu Jinhong. I'm very honored to be given a chanc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fter learning Guanyin Siddha Dharma Do. So I'll be sharing my experience now. I began to learn about Guanyin Siddha Dharma Do towards the end of 2014. I was educat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and do not know how to read Chinese character. My father introduced Guanyin Siddha Dharma Do to me and told me to contact Samwe Tuna's Penang Temple. I visited the temple and was given a Buddhist mantra booklet to read. Next, I'll share about how I begin to recite Buddhist mantra and sutras. I started to recite Buddhist mantras and sutras at home, but encounter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I have little faith that my pronunciation is accurate, and I fear that my recitation will not be fruitful. So I prayed for guidance on how to properly recite mantras. A miracle happened that night. As I slept, I heard a male voice reciting mantra near my ear. I woke up very happy and gained confidence in how to pronounce the Chinese character in the Buddhist mantra booklet. As I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mantras and sutras, I have experienced many physical and mental changes in my life. I felt a burning sensation between my eyebrow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my head when I recite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One day, while reciting mantra at home, I felt a gentle touch on my forehead and my tears start to drop uncontrollably. Next, I'll share about my experience in reciting Little Houses. Well, I begin to recite Little Houses to repay my karmic debt due to abortion. When I vowed to offer 21 Little Houses to my aborted child, I heard a little voice calling me, "Mommy, Mommy." My husband also dreamt of his deceased father asking for Little Houses. After that, I am convinced that Little Houses are a highly effective tool to untie our karmic knots. I stopped reciting Little Houses over time because of hectic lifestyle at work and at home. On 25th July 2015, I dreamt that I climbed a mountain to attend Master Lu's Dharma talk. One elderly man advised me that I should continue to recite Little Houses. I felt bad and started practicing Guanyin Siddha Dharma Do and reciting Little Houses again. Next, 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my father's medical condition. In 2015, I had a very tough life as my father was facing a lot of karmic retribution, including multiple medical issues and hospitalization. I feared for my father's situation as he was very, very depressed. I prayed to Guanyin Bodhisattva for mercy on my father. But I feared that Guanyin Bodhisattva did not hear my prayers. My faith was weak as the atmosphere at home has become really stressful. That night, very close to the morning, I dreamt that Guanyin Bodhisattva, as mighty and as big as a skyrocketing building in the sky in front of my home. We were blessed by Guanyin Bodhisattva and she came to our house. I rushed out and shouted merrily, "Come, come quickly and pray." My father was sitting nearby the door, and I felt that this was a sign from God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not lose faith. Eventually, my dad regained his health and he's able to walk again. Next, 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guidance in dreams. So I feel that I have been blessed by Guanyin Bodhisattva. One day, I dreamt of an old lady who told me to pray to Guanyin Bodhisattva for curing the skin cyst on my back. The cyst stopped growing and I recovered from the sharp throbbing pain. Another time, I dreamt of a stranger who told me to apply for becoming a disciple of Guanyin Bodhisattva and Master Lu. I'm becoming student on 14. Next, 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Buddha guidance on my son's karma. I dreamt of Kuan Yin Bodhisattva and the Buddha that I presume to be Sakyamuni Buddha. In the dream, I was told that my son has a lot of negative karma due to killing, and I should recite little houses to eliminate the karmic obstacles. Next, I'll share about life liberation. I began to perform life liberation on 31st October 2015. This is a much-awaited monthly event for our family. My son and my niece are very happy, and they become very compassionate when we liberate life. So on January 11, 2016, I dreamt that I threw up 3 to 4 bronze-colored items, and the moment when they touched the floor, they turned into bronze-colored fish and swam away, even though there's actually no water on the floor. So I asked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about the dream and was told that this is a good sign that my negative karma had reduced. Next, I'll share about karma percentage and lotus. So on 28th February 2016, I woke up at 5:30 a.m. to perform my daily recitations. I got back to sleep at 7:30 a.m. because I was not used to waking up that early. So I prayed to Kuan Yin Buddha for letting me know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my negative karma and if I have a lotus flower representing me in heaven. I dreamt that I went to a small Master Lu Dharma talk and was given a chance to ask Master Lu my question. So I felt embarrassed in my dream because I was not yet a disciple, and I knew I wasn't diligent enough in practicing Buddhism. So I braced myself and I asked Master Lu if I had a lotus in heaven. I told Master Lu in the dream that I am not yet his disciple and asked for his mercy to check for me. Master Lu told me, he told me to look into his eyes so that he is able to investigate for me. After a very brief moment, Master Lu told me that my lotus has started to develop leaves in heaven. I woke up feeling very happy from my dream. Next, I'll share about the changes in my life. So after I started to practice Kuan Yin Sita Dharma Do, I felt like I found a savior in this life. I'm very thankful to my dad who introduced this Buddhist practice to me. I ha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and have a lot of regrets in this life. I wish I could rewind time and correct my mistakes. I w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my claustrophobic and also how I gain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After I begin with daily recitations, my claustrophobic condition was cured. I no longer fear a closed door meeting in the office with many people. So I used to feel nervous to the extent that I lost my ability to speak properly. And I could actually hear my own heartbeat in the room. So in the past, I would shiver when standing in front of people. So now I have gained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Now 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my confidence in driving a car. Thanks to the compassion of Kuan Yin Bodhisattva, I also gained the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driving a car. Well, this could be a common task for many, but it isn't easy for me. Whenever I drive a car, I would have cold sweat and my heart would beat profusely. All that changes after I started doing daily recitations. Practicing Buddhism actually saved my marriage. I used to quarrel with my husband every day. We could not agree even on the smallest thing. So I asked Kuan Yin Bodhisattva to show me my karmic relationship with my husband in our past life. I then saw our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in my dream. I finally understood the cause of our problems. I now see things differently, and I accept what happened between my husband and me. So, pretty much completing, I'm going to share about my plans for the future. I am preparing to be a full-time vegetarian. So I've tried cutting back on meat since December 2014. And I am not, to date, I am not yet a full-time vegetarian, but I wish to become on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oday, I am a changed person, and I'm very happy with my life thanks to Guanyin Sita Dharma Door. My biggest wish is to be able to help peopl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辽宁的杜婉婷同修与我们分享，身在农村的父亲自从参加台长法会之后彻底戒除赌博和烟酒的恶习，破迷开悟，令人赞叹，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台长，感恩师兄们。机缘巧合，15年11月，师兄的一句话促成了我能有幸带父母参加今年4月新加坡殊胜的法会。我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 我们三姐弟都在外地，很少回家。如今的农村老家，只有父母二老还在守候。父母一辈子老实本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是近几年，父亲迷恋上玩扑克牌，一到农闲季节就不着家，和村里人疯狂的玩，经常一夜不回家。 有时饭也不回来吃，输了钱不说，还让村里人笑话。为此，妈妈和她没少生气，我们全家人都担心她的身体，不分白天黑夜的玩，身体哪会吃得消啊？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们都远离家乡，电话劝说也无济于事。 严重的一次，父亲今年正月喝了点酒，又去玩牌，在经过一条河时摔倒了，头部磕了一个大包。感恩菩萨慈悲保佑，幸亏没伤及筋骨。父亲最近这样，可能也与去年家里连续离开的亲人有关。2015年6月，大姑父。 叔叔先后因病和工伤意外去世，堂弟被砸，至今瘫痪在床。8月，三姨因肝癌去世。11月，二姑因乳腺癌经数次放疗化疗无效去世。他们的离世的年龄都是师父开示的369大劫的时候。 身边的亲人一年之中离开4位，让我深感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带父母参加法会。2012年10月下旬，母亲欣然接受与我一同开始学佛念经，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动过心，这次参加法会能接受吗？ 我心里没底，也没告诉他，就说带他去新加坡旅游。我们在沈阳机场准备登机时，我对爸爸说：“爸，我和妈妈这次去参加法会，您怎么办呢？”没想到老爸说：“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心中窃喜，也许是父亲与佛法的机缘成熟了。 二十日白天，我带父亲随同修一起在美丽的海滨走了走，父亲非常高兴与满足，一边欣赏一边赞叹，太美了，在画上都看不到这般景色，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来到新加坡。看到父亲那般幸福的神情，我深感惭愧，这么多年来只顾自己工作，没带他们出去过，一直在偏远的山村劳作。在此忏悔，感恩菩萨妈妈让我有机会弥补过错。地铁里海岸边，我又不失时机地让一位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和顺师兄给他讲佛法，父亲几次眼圈泛红，在此感恩和顺师兄。二十一日吃过早饭，我带父母来到临时观音堂，在周围佛友们的念经氛围的渲染中，这一天父亲捧起经书认真读起来。当天晚上听着师父精彩的开示，父亲动情地鼓起掌来，就像一个小学生非常认真地听着。二十二日也是如此。尤其没有想到的是，父亲问我怎么拜师，说他也要拜师。我说你还不会念经，还不够格，但您要是有这份心，您要好好念经修心，学好了要度人。随后父亲认真地背诵心经。二十三日是大法会，因为我做义工，所以很早来到会场，没时间照顾父母。法会结束后，父亲手捧佛友们给师父敬献的鲜花，有些不舍，给父母在台上合影后回去的路上，我问父亲感觉怎么样，父亲说自己在当小学生听老师讲课，说以后要修心修行改毛病。更没想到的是，当晚回到住宿的旅店里，母亲对我说，父亲上午在法会上已经跪在菩萨前跟菩萨许愿，从此吃全素，不吸烟，不喝酒。我听后震惊，要知道父亲以前特别爱吃肉的，尤其是鱼虾等，没想到此次法会真的让他有如此之变化。我接着问父亲，那还玩扑克吗？以后再也不玩了。我和母亲都特别激动，真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法会的加持力太大了，在此也感恩同屋的唐师兄临时时对父亲的鼓励与劝诫，无比感恩。在住宿的旅店里，回来的飞机上，常见父亲双手合十，父亲飞机上话也多了，向我询问有关佛法问题，说原来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呀，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如今回到家中的父亲，见到晚辈及亲属，就动情地给他们讲解所听的师父的开示，三句话不离佛法，不离师父开示。我都没记住，父亲竟然都记在心中，还后悔接触太晚，后悔当初我给带回家中的书籍资料没有看，直到此次法会才开悟。说着眼睛就湿润了，经常拿着师父的书籍，像拿着宝贝一样珍惜，捧在手里爱不释手，废寝忘食的阅读着，电视也不看了。回到农村的家里，就整理供菩萨像的房间，把冰箱里所有的肉都清理了，说菩萨的房间不能有荤食，告诉家人经书不能放在床上，这样不恭敬。 从此每天认真礼佛念经做功课，现在每天念两张小房子，干农活时也口不离经，晚上还给母亲讲解师父的白话佛法。以前让妈妈生气的爸爸不见了，变成了教导妈妈修心的爸爸，真是法喜充满。最后借用一位北京师兄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无论我们曾多么的愚痴，有多少无明和贪嗔痴的罪业，菩萨妈妈总是用悲悯的眼光看着我们，期盼着我们早日开悟，对我们有求必应。如果您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报答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如果您真想帮朋友摆脱无穷的烦恼，化解人生难题，请您用心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让他们早日开启智慧，信佛念经吧。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我们的师父不辞辛苦，2016年师父的世界巡回法会比往年都多，让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身边的每一位不信佛的长辈亲人朋友，不怕路途遥远和重重阻力，尽量带他们参加师父的法会吧。这是改变他们人生，让他们重生的一次机会。我们会给父母花几千元购买礼物，却只能换来片刻的惊喜。我们会带父母吃大餐，却只能带给他们一时的欢聚。我们会不惜请假带父母旅游，可换了环境，换不了心境，解不开他们多年的心结。我们带父母拜访名医，却依然消除不了病痛的折磨。让我们用菩萨的妙法引领家人和朋友去参加台长的法会吧，让他们曾痛苦和迷茫的身心得以解脱，让他们有机会脱离苦海，得到真正的快乐。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们获得真正的重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舍身度众的恩师卢台长，感恩一路帮助我们的所有师兄，感恩一切。最后预祝恩师马来西亚槟城马六甲两场法会圆满成功，救度全世界更多有缘众生，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太平区的陈俗师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18年的呼吸困难、哮喘以及多处顽疾神奇消失，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 我是马来西亚霹雳太平城宿舍同修，如今是实信网络发达时期，很感恩全世界同修们利用网络弘法，每天发布心灵法门资讯，在网络上做法布施、面子书法、妙法度人，救了很多人，真感恩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度人妙法。我就是网络弘法的其中一位受益者，被救度到的众生，于2010年10月22日，我找到了太平观音堂，第一次上观音堂学习念经和解眼睛书，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使我的生活和健康发生了很大变化，真的很感恩菩萨让我接触到的这么好的法门，真是道如台长。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做过养猪杀猪的工作，认识了心灵法门，我们才了解到祖上杀业的果报会绵延数代，千万不要杀生，千万不要给后代们留下不幸的一生。我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次生病后，身体开始虚弱，我常感到呼吸困难哮喘，去看医生，经体检验后心脏、胃部、内脏和其他一切正常，医生说没事，但过后我久不久都会来一次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持续重复发生，已有18年的病例呼吸困难时，实在很可怕，整个人好像要昏倒似的，心脏没力，耳朵被塞住吸不到气，胃风顶住，那种无法形容的害怕、恐惧和无助，好像世界末日的来临。每回呼吸困难发作时，医生也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我氧气罩吸氧气。虽然靠住氧气罩，我还是很难受，难受到几乎要昏倒断气。每回这样的过程，虚扯疼了大约2小时，之后才得以平复，恢复正常。修了心灵法门，我明白了，这叫业障病，需要用三大法宝方能化解。有一天，我那来势汹汹的呼吸困难又重犯了，有位同修叫我求菩萨保佑，我即刻跪在菩萨前一求，所有难受症状马上消失，神奇呀！没想到菩萨是那么的慈悲，让我如此顺利的一求，我就没事了。好了，感恩菩萨。过了数日，我刚从银行出来时，在车上那呼吸困难的症状又来气了，我心很急，从这里要回家还有一段路，没法跪在菩萨前求救，怎么办？我只好在车上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命。一求马上就好，马上就灵，我马上呼吸顺畅了，比找医生的急救还要快，我感动到不停的哭，一发不可收拾，擦不完的眼泪，拼命感谢菩萨救了我一命，真正的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救命之恩，有生以来没有任何事让我如此的感动，菩萨妈妈真是太慈悲了，菩萨妈妈一定是有求必应的，学习心灵法门让我这么多年呼吸困难哮喘顽疾已经神奇消失了，感恩菩萨妈妈慈悲，让我今生得闻佛法，指引我走上修心修行之正路。以上是我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只要真修是修，真修是修，菩萨妈妈一定会闻声救苦，保佑我们。心灵法门使全世界10000000佛友结缘佛法，离苦得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广播越来越宽化，越来越多的从中受益，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求必应，马上可以开始掌握命运，身体好，绝症痊愈，事业好，人际关系变好，学业好，圆大学梦，家庭好，夫妻恩爱，子女孝顺，
婆媳和睦，求职成功，奇难杂症，所有的问题念经许愿放生就会好，珍惜。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好好学修心修佛，学佛修心，珍惜佛缘，珍惜慧命。我已向菩萨发愿，一个月吃2000素，尽力与同修们去参事弘法度人。2015年吉隆坡法会，我第一次当法工，法会义工，我也参加了雅加达法会义工和已报名2016年新加坡和槟城法会当义工。虽然我经验不很丰富，但我也尽力在度人，为法会助缘，赐行着菩萨千手千眼的任务。我一定一门精进，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即卢俊宏恩师修心修行，普度有缘众生，在人世间多做功德，多救人，以后回到天上和菩萨妈妈在一起的家。我的分享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十万三世诸佛菩萨，感恩法师和义工们，感恩大家。